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早。今天真的是主日，很棒哦！今天是神荣耀得胜的日子，在今天这个很特别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上讲台讲道，所以弟兄姐妹，就是真的是希望你，就需要你们的多多的包容，多多的鼓励哦。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叫 Erica， 然后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其实离开职场一年又11个月，就整整23个月。然后呢，这个星期我开始回到了职场，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工作，跟所有的职青一样，早上要骑公车去上班，下午跟着大家一起回到家的。那这个很神奇的是，这一次呢，我又回到了 Cisco 就是我之前工作了16年多的一个公司，我的老东家。这一次呢，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那这个工作来的迅雷不及掩耳，我完全没有在预备，完全没有在期待，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个工作很神速的，就是神的速度的赐给了我，我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的。那当我接到口头 offer 的时候，我非常兴奋的跟所有的职青的小组长们，跟所有关心我的们，马上跟他们分享，就大家完全的这一个为我在那边祷告，不断祷告将近两年的祷告，然后一直在看我这样子，好像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又好像在 suffering， 让起起落落的感觉，他们就。那个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马上就整个压力就这样呼就散掉了，就去掉。然后不过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下面，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想如果有在更多的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工作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神迹奇事，神怎么安排把这个工作又把它真的是大大的赐给我的手上。那今天呢，我除了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喜乐之外呢，我其实也更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一路走来的心历路程。大家都知道我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来到教会，其实也不是太长的时间。然后在我的服事当中的前几年呢，我其实在教会里头观察到，因为我们在职场上面也是有团队，在教会里头也是有团队。那我就观察到，也体会到，也在错误中里头，我学习到了在教会服事以及在世界上面的服事的不同。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吗？我们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然后我们从12节开始看好吗？然后我们请我们这边先开始 ，Simon 的这一边先开始，然后呢，这边是2节，然后我们请 Brenda 帮我们念。对不起。好，我们开始看12章12节。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柔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透过今天你宝贵话语的启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我们独特的受造，也在不同当中我们找到相同，在相同当中我们也接受彼此的不同，更在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求主洁净孩子的心思意念，求主圣灵完全掌管孩子的口以及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藏匿孩子在你的膀臂之下，藏匿孩子在你的翅膀隐翼之下，也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好，我们今天看完我们今天的经，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一些很基本的背景哦。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使徒保罗当初在抵达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呢，这个大都会其实有很多的物质，虽然十分的繁荣，但是他的道德却是极其的堕落。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当地停留了大概18个月的时间，他在这18个月的时间他设立了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那他对这个教会有一个特别的情感，所以在他离开了之后，他听到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许多的问题，他就写了这个书信给他，为的是要教导他们在教会当中属灵和道德 的真理。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也就是使徒保罗在教导肢体当中互相需要的以及互相的功能。那我们知道保罗非常强调在教会里头我们就是在建造教会，我们要注重身体的建造，我们要注重肢体的连结。那团队的侍奉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团队的侍奉，不只是你服事的岗位，它同时也包含了你在团队里头的角色以及功能。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侍奉呢？我们每一个侍奉都是要成全圣徒，所以我们的侍奉大家要知道不是只是把事情做完，我们的侍奉是要 为了要成全圣徒。那在我们在团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服事的强度以及一个量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的焦点不对，有的时候事情虽然做完了，我们把事情处理完了，我们的人也跌倒了，那可是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为谁服事，跟谁服事，以及我们如何的服事。那我们开始在团队肢体在讲团队肢体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个人，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所谓在经文里头所讲的肢体。那神创造我们的多元性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左边的这个部分呢？是英国的 York Minster， 也就是英国的约克郡大教堂。这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特别是他们的彩绘玻璃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教堂。左边呢是一个玫瑰花图形。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其实还不是太清楚哈，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玫瑰花是由内往外的放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看到那个对称的一个美以及对称的一个均衡。可是呢，你们看一下这个另外一边右边的这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一个有名的DNA 图谱的制作者，他叫 Francis Collins， 他呢就把我们的 DNA解剖了之后做了一个横切面，然后在横切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DNA 是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真的是虽然说这个 resolution 不是太好，就是不是它不是一个很清楚的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的 DNA 是如此的美丽。我看到的时候看觉得这个是充满了生命也充满了力量的一个 DNA。所以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不是什么洗衣机，不是什么 iPhone， 不是什么飞机，都是，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人创，就是我们人，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那也像大卫在诗篇里头所说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的受造是独特的，但是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那我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我是独特的，你也是独特的。好，那我们看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相异性。嗯，啊，好像不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相异性，就是我们身上的 DNA 呢，是属于我们的一个 ID， 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实质，以及那一位创造者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每一个细小的不同，我们知道就算是双胞胎，他们的 DNA 也在一个程度里头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我们的 DNA 里头有30亿条的生命的资讯，所以每一个资讯30亿条当中的有一条不一样的时候，你跟这个人就是不同的，就是 identical 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的 DNA 里头其实的加了他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印记是什么呢？这个印记就是他对我们的爱，这个印记就是他对我们的命定，这个印记也就是他所拣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着从神而来的一个印记，然后这个印记也就是他的爱。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说，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独特的，我们知道我们跟人家不同，我们是被拣选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说，那我们怎么跟人家一起合作，就兼容性这个部分，就我们常常听到，哎，这对 couple 你们不有没有 compatible？ 就是婚前辅导，或者是有时候在交往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两个人有没有 compatible？ 就是说我们两个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互相的存在而不产生矛盾？我们可不可以互相的生活而不会吵架？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啊，这个兼容性，就是说两个人。或事情就两个人以上的，或者是两个人以上的系统，可以同时的存在的时候，不产生矛盾，不产生冲突。那这个兼容性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真理上面，不是信仰上面，我们的真理跟信仰是独一的，这个是完全没办法 argue 的，这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真理跟谎言要兼容啊，也不是这样子啊，不 make sense 哈。然后我们不能说我们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教也要兼容啊，不行不行，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兼容性不是在我们的真理，也不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今天讲的兼容性是在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上面。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创造的独特性，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跟别人不同，是因为有神的印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创造神创造我们不是一个个体而已，他不是创造我们一个人。他如果要创造一个人，当初亚当就一个人在伊甸园，就故事就结束了。他创造的是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需要与别人兼容。那有的时候我常听到人家讲说，神创造我的独特性是举目天下数一数二唯我独尊的，他就像一台大坦克车一样，他每天出去他就这样子在路上行走了一整天，他都觉得路上非常的通行无阻，一路上完全没有障碍物，因为障碍物都被他压过去了，他就这样子每天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今天这个坦克车晚上回到家在洗个热水澡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奇怪，我今天好像没看到什么人跟我打招呼，奇怪，我好像没有听到人家在跟我 say hi， 诶，没有人跟我 say， 诶，你最近怎么了？没有人问我说，诶，你觉得啊，今天心情好不好？所以当他回家在泡澡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说，诶，我今天没有遇到什么人，他突然有点有点若有所思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路上走的这一整天，他不晓得吓跑了多少人，他不知道把多少个人光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跑的，甚至呢，他 把人家的脚压过去了，或者是就是更惨的是他把整个人全部的就压过去。弟兄姐妹，坦克车是不是独特的？刚刚我们说神创造我们的独特性，神创造我就是坦克车的个性，是不是独特的？那神在我的身上也有他的印记啊，是不是相异的？我跟外面不同，我是个坦克，我跟外面不同。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个兼容性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在群体当中一起生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他的人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摩托车，有的时候是自行车，有的时候是三轮车，有的时候是公车，有的时候是卡车。我们怎么要跟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种或者是车种一起在路上跑呢？而不会因为你坦克来的时候全部的人通通跑了。那坦克呢，有没有它独特的用处？有，它在军事上面它可以做攻击，它可以做防守，非常的好。那它也可以在我们要进军的时候，它可以很有力的，他就去达成他的使命。但是他不在军事上面的时候，他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要跟其他的车子能够在这个路上，就路上也就是社会上，要同时能够相存。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坦克他不回去稍微的想一想，我怎么出来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说我出来了，我出来的时候我稍微避开一下汽车道，坦克车道，或者是我避开就是一些的这样子摩擦接触的碰触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大家是很自然而然的在同样一个 path 上面走动的？要不然真的是坦克车是有点孤单的哦。那或者是说有人告诉我说，那神创造我这样啊，我不改，独特性嘛，相异性嘛，我不改。但是神当初也跟大家刚刚也告诉大家，神创造我们没有要我们独居，他没有要我们不相跟人不相近。他如果要我们独居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伊甸园亚当一个人就结束了。但是呢，神为他创造一个夏娃，然后呢就一直不断的一直成长下来。所以神他没有要我们独居，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在群体当中生活的，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在职场上面。然后他也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他把我们放在家庭当中，把我们放在学校当中，把我们放在职场当中，还有邻舍当中，都是要我们爱人如己，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自己的兼容性，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创作的这个独特性，以及知道我们跟世界这个相异性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我们如何与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在建立关系当中我们与彼此可以兼容。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坦克车，其实真的是有一些坦克车的个性非常适合非常适合宣教的，就是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马上他去了之后可以把那个地方就很快的完全 settle 好。所以神创造坦克车也有他的个性，但是一样的就是坦克车回到了大家都一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收，怎么去跟彼此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合一，我们要先看一下相同。那有人就说，我们刚刚讲了神创造我们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同的，那怎么现在又相同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哦。我们请 Brenda 帮我们念一下。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对，在这边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十二章第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头，保罗他用了非常妙的比喻，他用人的器官，他用肢体来形容配搭，然后他用身体来形容教会。那我们刚刚提到每个人受创的独特性，也就是在教会当中有神赐给我们那一个独特的恩赐，然后这个恩赐所发挥的功能，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gift， 然后这些 器官呢，这些肢体呢是连在身体上面的，而这个身体呢就是教会。那有人就问了，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肢体？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经文怎么说。我们请 Brenda 在念第十三节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节，他怎么说？他说，不拘我们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个圣灵受洗而来的，成了一个肢体，隐于一个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从前是从哪里来的，不管是你从台湾，从中国，从香港、澳门，从马来西亚、新加坡，所有华人的背景来的，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就是一个身体，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这是都是来源相同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他有说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相同是因为我们的来源相同，我们的来源相同是属乎神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受创很特别不同，所以我是一只狗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来源是神，神创造我们，我们就是人，我们也跟大家一样，因着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相同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好，我们再下一课看一下相连哦。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二，对不起，这个 PowerPoint 跑的有点太那个太慢了。好 ，OK， 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独特性。相异性也是兼容性，所以我们是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都是都是身体的一部分。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身体，对。然后呢，身体是属乎谁的？很好，身体是属乎神的，是属乎圣灵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相连，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每一个肢体怎么相连呢？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到了第十二章十八节，我们看到神随己意的把肢体安排在身上。那我们就看到在这边我们提到的有眼睛，有耳朵，有手，有脚，有鼻子。那就有人跟我说，我不是眼睛，我不是耳朵，我不是手，我不是脚，我也不是鼻子，我什么都不是，我软趴趴的，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但是弟兄姐妹，软趴趴它也是一个肢体，叫做肚子。肚子重不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肚子，把你的四肢、把你的头脚、把你的眼睛、耳朵、鼻子统统连在一起，这还算个身体吗？所以肚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肚子要怎么样发挥它的功能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营养吃进去，就是说我们属灵的营养吃进去的时候，这个肚子呢就要进行那个消化，进行那个吸收的效果，以至于它可以把那个能量打到四肢里头。所以我的手可以自由的活动，我的脚可以跑得很快，我的眼睛可以很明亮，我一耳朵可以很敏锐。所以就算是你是软趴趴的没关系，你就是肚子的一部分，肚子是很重要的，它做到了连结的动作。好，跟你旁边的讲说，你是肚子，我也是肚子。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我们除了这个肚子不讲，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是手，我怎么知道我是脚呢？我怎么知道我是眼睛？我怎么知道我是鼻子或耳朵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经文的时候，他说神随己意的把肢体排在身上，就是说神随己意的把我们排在我们教会的岗位上。这个主权呢是神自己，也是神亲自安排的恩高的。那有人就说，哎，我不是，我是我小组长叫上来的。 但是小组长是不是也是属于啊权柄的一环？那他给了你这个 yes 的时候，他同时也就是神就应许了你的这个恩赐，你的这个啊这个服事。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很喜欢求恩赐。我们就想说，啊，我想要某某人讲道的恩赐，那某某人的医治赶鬼好厉害，我想要那个医治赶鬼的恩赐。Simon 的敬拜好强，我想要 Simon 的敬拜的恩赐。哇，青青姐好会关心新朋友，好多的爱可以给出去，我想要传福音的恩赐。可是弟兄姐妹，恩赐没有什么，恩赐很好，但是呢，当我们在求恩赐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恩赐是神随其意给我们的，它不是我们求来的。那我们求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焦点要对。今天我求这个恩赐是要彰显我自己，是要让我自己更 popular， 还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焦点是在自己还是在神？那如果我们焦点是在神的时候，神他会随己意的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恩赐的释放，以及恩赐的成熟，以及恩赐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journey。那我们，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我们一样，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个身体，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哦，我的恩赐很强，我有医治赶鬼的恩赐，我就到 Charleswood 开了一个租了一个摊位，我就在那边帮人医治赶鬼。弟兄姐妹 ，it doesn't work 。那个恩赐是在教会的一个权柄之下，他才能够发挥得意的，他才能够发挥出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讲了一个讲道恩赐，我就去租了一个那个一个 auditorium， 我就在里头开始讲道，然后完全没有属灵的遮盖，就在教会里头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好，那再来呢，我们再看下一个相依。啊，没关系，在跑的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受造是什么啊。很好，是还有呢，对，然后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哦，然后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然后肢体是连在一个身体是属乎，非常好，100分。我会一直问呢，问到今天讲到最后。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相依。那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恩赐的主权在于神的时候，神量给你的跟量给他的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你有的他没有，他有的你没有。那所以呢，这样子就是让我们在教会里头需要互相的配搭，也就是因为你有你的那一份，我有我的这一份，那我们一起做的时候，这个就会发生出它那个果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 Lone Ranger 独行侠？你帮我按一下好吗 Sarah， 往下按，再往下，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有一个坦克车个性，我现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独行侠。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我们是相同的啊，对，独行侠出来了，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电影海报，我想你们可能都还没有出生有点远了哈，就是说有一种人呢，他英文叫做 Lone Ranger， 他中文叫独行侠。这个人呢，喜欢一个人自己做事，干净又迅速，自己做决定，他不需要跟人家沟通的。然后事情做完了之后，拍拍屁股，他人就走了。如果真是万不得已的话，他必须要跟人家一起做事、一起沟通的话，通常不是他走，就是别人走。那他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办公室当中，在学校当中，或者甚至于在小组当中，他就是神神秘秘的，就像徐志摩的诗一样，他轻轻的我走了，就如我轻轻的来，悄悄的我走了，就如我悄悄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就 飘过去的时候，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来了，然后飘走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说，哎，他走了。那很久以前哦，有一个弟兄，他主日一结束，时间到了，他就赶快走了，怎么约都留不下来，吃饭、看电影什么，就你跟他问什么都不能留下来。后来呢，左敲右击了之后，过了好几个月，关系稍微这样子比较好一点了之后，他终于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因为他要洗衣服。就他在星期天下午他要去洗衣服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什么时代了？洗衣服你要去河边洗，要看天气，然后看河水的状况，这样所有都配搭好的时候你才能去洗吗？不是嘛，那我们洗衣机放进去，你半夜三点你要洗衣服，你就按下去一个钮它就洗完了。但是呢，这一位仁兄呢，独行侠呢，他就是一定要在大家说要不要去吃饭，要不要去看电影，要不要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不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家了。所以他就一个很简单的借口，他躲在自己的孤独里面。所以这是独行侠。那在教会当中有一种更糟糕的，叫基督徒独行侠。什么是基督徒独行侠？我们看一下这独行侠的特质哈。好，基督徒独行侠其实是有两个特性的。他呢？没有办法顺服在属灵的权柄下面，他呢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完全的不顺服，一种是选择性的不顺服。什么是完全不顺服呢？就是不管属灵长辈讲什么，他的 answer always is no， 就是不管你讲什么，不，不行，不要，不会，不做。那选择性的顺服呢，就是说啊，我只听我想听的。今天你如果说我啊讲到很好，我就听；今天你如果跟我讲说我讲到不好啊，我就不听。就是说选择性的顺服，就是我只听我想要听的，我爱听的，甜的话我听，苦的话我不听。所以这种就是基督徒独行侠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啊，就是非常不，就是这个特质，它是在那边的。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无法委身在教会的肢体里面，然后他就是这个独行侠，就是过重的看重了自己。他说：“我跟你不同，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办法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你不能用一样的标准要求我。我是老师，我不是学生，我是领导的，我没有办法跟随。”就是在这些独行侠心中都有一个内心剧不断的上演的时候，这叫 resistance， 就是这些抗力就一直不断的在他心里头打架，外面看不出来，他就是独行侠，就是一个人的。那所以我们刚刚呢，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一个人摸摸我们自己的心哦，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地方。这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是不是都有一个小小小小独行侠的身影？我们自己哦，不要去看别人哦，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很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独行侠的身影？他平常不会出现，他云游四海，但是在不定期的时间呢，他就骑着马出来了，双枪拿起来，把牧师、小组长、区长打了一枪之后，收枪，然后再慢慢的骑着马，这样孤独的走了。就是我们心中是不是在很里面，很里面？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一件事情真是挑战到你的极限的时候，你的那一个基督徒独行侠的个性就会蹦出来。我们之前提到的坦克呢，它是塑造的不同。但是呢，现在的独行侠，你确实要选择跟人不同。那我们这个里头，内心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这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独行侠，是不是也是显现出我们的骄傲？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没有办法委身。但是在圣经里头呢，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成为属灵的独行侠。 如果神要我们成为属灵的独行侠，当初耶稣在世的33年，他就一个人去行神迹，一个人去赶鬼，一个人去医病，像 Superman、像 Spiderman、像 Ant-Man 这样把事情搞定了就好。哦，为什么要带个12个门徒，每一个门徒看起来都有点问题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不同的嘛，神要我们是一起团体的侍奉。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神知道我们配搭的时候才会发生到最大的果效，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发展完成。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相助。我们在经文12章第21节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所以我们不能说我眼睛很大很漂亮，我全身都是眼睛，手说我动作很快，什么事情都可以马上做好，很有效率，我全身都是手，或者是说我执行力很强，我可以跑很快，我可以跑很远，我全身都是脚，这不行的。就神创造我们是有他各个不同的purpose， 各同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一个器官特别好，我们就全部长成这个器官。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器官特别不好，说我们就不要这个器官，说哦，我的鼻子不灵敏，我不要鼻子，就不 it doesn't work.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上面怎么说？经文上面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圣经上面的几个大领袖，摩西是不是大领袖？是。那保罗是不是大领袖？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大领袖是不是也是一个人，他也是很厉害很强的？那他旁边有没有人帮他？摩西旁边有没有亚伦跟户尔？那他岳父叶特罗，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叫他岳父是他的同工，但是耶特罗也的确帮他了一些团队服事上面的事情。那保罗呢，旁边有我们知道的希拉，有巴拿巴，有提摩太，所以他们的侍奉都是团队侍奉，是彼此配搭的。那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我们是相同的，我们必须要相连，要相依，要相助。那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要相爱。所以合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来读一下经文，我们请 Brenda 帮我们读一下经文，12章的第22到26。
但如今，
等一下，这个是我的手太慢，还是电脑太快，还是电脑太慢，我的手太快？还是 Sarah， 麻烦你帮我按好吗？有点那个，没办法。你可以帮我放到那个经文12章第22到26的部分吗？还是Brenda 如果有的话你就读出来了。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好，谢谢。所以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跟世界的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主再来的那一天，他要挑选的是身强体壮、知识丰富、表现优秀的 top ten。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是不是用世界的眼光，他挑的是这些人。可是实际上神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神国他挑选的是软弱的，是不体面的，是有欠缺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们身上都有一些不完全，都有一些不体面，有一些软弱的地方。 他神还说怎么样，他说要把加倍的体面给我们、嗯、就是说当我们一起陪伴一起鼓励一起配搭的时候，他就因着他对我们的爱，因着我们彼此的相爱，因着我们彼此的配搭，他就要加倍的给我们。所以这个在 这个部分在更深层的呢，他是怎么说，他说当我们有爱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去愿意去陪伴那些软弱那些不体面的。是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鼓励，在我们难过的时候陪我们哭？如果不是爱的话，我们做的真的是极度的有限。我们可以陪两个小时，但是我们能不能陪二十年？我们可以陪一个我们的组员两个小时听他哭完了，可是你愿意陪他二十年吗？是什么让我们愿意陪一个同工陪二十年呢？是因为业绩，因为教会规定，因为被要求，都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会非常的短短的一两年当中，它就会破功。如果你的焦点不对的话，它绝对会破功的。我自己在服侍的起初的前几年，我其实啊，就我很坦白告诉大家，我真的是靠着一腔热血，我用世界的观啊，用世界的价值观，我用表现，我用成果导向的在服侍。那个时候呢，我还不是太了解属灵的原则哦。我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表现而失焦了。我为了达成那个成果，我可以在中间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呢，他完成了，可能大家觉得说还做得不错，可是我自己知道在当中我做得好累好吃力哦。我常常喊说我做不下去了，我也常常说我要放下，那大家也活生生的就是也真的是陪我走过两次奔闹的状况。现在回想过去，当时的我其实也许当在座的有一些人也是，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受造的不同，我也没有办法跟人家配搭，我不知道说我需要他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完。所以真的是自己走过了这么久了之后，我现在真的发现说服侍它比较轻省。轻省在哪里呢？轻省在于我不行我不能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别人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做了，请你帮我。那当我们这样一起合作的时候，绝对一加一会大于二的，就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绝对的。嗯，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国的法则不是一人公司，也不是个人主义。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真的是深深体会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旁边弟兄姐妹的陪伴接纳，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到今天了。好，再让我们看一下，看到最后团队的部分。所以我们前面呢，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受造的不同，然后我们也知道要如何的合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好像好每一个人都已经是一个部分了，然后站在一起，然后这一起要服侍神，就站在一个场地。可是呢，我们要做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因为我们靠得很近，我们的手碰到了别人，我们的脚踩到了别人，我们的头下去的时候去跟人家撞在一起，那我们怎么在团队服侍当中一起服侍而不会互相撞到对方呢？我们要先看权柄哦，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权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教会服侍，教会有教会的权柄，我们在世界上有世界的组织架构，有世界的啊 business ethics， 有一个规范在那边。那教会也是，但是当然不是跟世界的不竟然相同。但是有些人听到权柄会觉得说，哦，权柄好像是那个压倒孙悟空的那个大山，或者是孙悟空头上那个头盔，就是要控制我，就是要掌控我。我想去东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叫我去西，都不是哦。他真的权柄，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啊，神所赐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位分。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其实非常简单啊。你如果是啊小组员的话，你的上面就是有小家长，小家长上面就是有小组长，小组长上面有区长，区长上面有牧者，就一层一层这样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教会是有这个次序，是有这个权柄的。再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什么叫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的管理上面、组织上面，我们常常看到说，哦，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讲 responsibility， 我们不再讲责任了，我们现在面在讲的所有都是 accountability。中文翻成问职，其实我还不太了解为什么要翻成问职哦。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一个有问职文化的团队里头，它是可以从平凡达到卓越的。所以大家想一想说，负责任跟就是 responsibility 跟 accountability 的不同。 responsibility 是让你在事情 的规范内做完，然后每个人就做这样子。 accountability 是让你在整件事情都一起互相的配搭，一起的完成。所以问责呢，就是人在接受某一种托付后，他不只是要负责完成，他也要承担相对的责任，他要一起携手合作，共同的完成他的目标，而且最很重要的是要对结果负责。部门当中不能互相推诿责任，或者是你当中的衔接产生空白。那在教会当中 ，accountability 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在人的眼里，在神的眼里。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我做到这里，然后这个小羊我。这样接到这里，我说哦，我不行，我走开了，小羊掉下去，就不是。我们知道，在神国的眼光里头，我们做的永远不是给人看，是给神看。那我们也发现说，在团队服事最常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在个人问责的上面。那这个呢，是从Wikipedia 上面就整理出来的，就是说个人呢不承担责任，通常有四个心态。第一个就是儿童被动的心态。那儿童被动的心态就导致了一些被动的行为，比如说他在等，他在看，他不知道自己要主动做什么，他在等妈妈告诉他做什么，他在等爸爸在告诉我做什么，在公司里头他在等主管在告诉我要做什么。所以儿童被动的心理哦。然后第二个是主观意识太强，就是有一些人过于主观，他认定的事情今天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客观的一些事实，或者是客观的意见来到他耳朵的时候，他就完全看不到那一些是属于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个人不承担，在团体当中个人不承担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主观意识过强。再来呢，有一些人是因为责备心态，他遇到责任的时候，他开始玩起很无辜的角色，他开始责备别人，他甚至有时候会反击的，他耍一些手段，要把这些事情盖住，不要浮上台面，因为在责任前面，他们要保持自己是一个无辜者，都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错。那有一种是，这个是比较强的，比较就是明显的，一种是逃避，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责任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选择逃避，他不面对责任，然后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永远不足到可以去完成这些的责任。所以我们在团队当中，我们就必须要自省，诚实的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几种的心态，以至于我们所属的团队、我们所属的小组、我们所属的幸福小组没有办法一起同心合意，没有办法前进。然后这些呢都不是技术上面的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生命的问题。那也跟社会跟世界也跟世界跟教会没什么关系，它都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它呢？最后有些人就说，我前面该有的我都有了，不该有的我都没有，我完全的顺服，我也完全的委身，我也完全的负责，完全全然的问责这样子，但是我在团队当中还是卡卡的。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教会团队的生活以及服事当中，是要互相尊重，是要竭力保守合一的。那个保守合一不是轻轻松松的，那个是竭力要保守合一的。那我们服事神呢，我们靠着团队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成全。我们知道在神国的国度当中，我们要有神的胸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靠团队来侍奉。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成功，我们要一起失败。那可是实际上真正重要的还不是成功跟失败，而是一起，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一起 然后今天的结果，不管是一起成功或是一起失败，我们是一起的。那服事当中呢，我也发现说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沟通。虽然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你真的是在教会服事当中，那个强度、那个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真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两个上面下功夫。就祷告的时候，就是说祷告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我这个不是说个人灵修，我是说在团体附上就是在团体服事当中，在开会当中，在我们很多人在讨论事情当中，他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坚持己见，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把我们的心意传递出来，然后也在祷告当中，我们透过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达成共识。不是说去听要一还是二，而是在一跟二当中，我们因为团队的一个默契，因为团队的一个需要，我们愿意达成共识的一起去做一件事情。今天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但是当我们达成共识的时候，它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所以祷告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也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那最后就是沟通咯，它帮助我们了解别人的想法、看法以及立场。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大家一把热血，然后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却缺乏了沟通，我们带来了不必要的误会以及伤害。然后我们也因为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跟别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何等的可惜，在教会当中。那我们当我们在团队服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意见跟看法，而是许多人的。我们怎么谦卑的来聆听别人的意见呢？来聆听神的声音呢？我们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听人的声音。就算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意见的成熟还是需要花时间的。你不能说我对了，下次我一定对，第三次我一定对，不是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也有人说，哦，那我们 这一次我们先这样子做。我这一次 也透过叶牧师他在跟我分享，他就说在团队当中，当我们一起因为一件事情达成共识的时候，比如说有三个人愿意做这件事情，两个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两个人提出了他的 concern， 然后通通都是很完好 完善的沟通，都没有问题，都听进去了，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决定说好，这两个人决定说 OK 好，我们还是跟着这三个人的意见一起走啊。那我们一起走，就五个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像这三个人原本这三个人所说的，哦，完成了，很好。其实这两个人就要对他们产生信赖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这次大家去做，做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结果是这两个人当初在提醒大家的，说，哎，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在这个地方，以至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在这个在他们所提醒的地方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很特别的是，这三个人其实是需要回来道歉的。他们提出他们的 concern， 但是他们因为团队默契的需要，因为团队合一的需要，他们愿意陪你们，陪这三个人去试。大家一起试完了之后发现说，哦，不行，这样真的不行，这两个人说的是对的。这三个人是其实需要回到这两个人身上去跟他道歉的。那当我们知道说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冲突的下之后，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就祷告寻求，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直到我们在主里面有共同的看见，有共同的心思意念，然后也在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就会找到每一个人的位置和角色。好，那我们在最后呢，我们请敬拜团上来，然后在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相异的、兼容的，我们要彼此的合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是属于身子是教会，教会是属于，哦，感谢主，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